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些基督徒会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不是声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洗净世人的罪了吗？为什么基督徒还是罪人呢？没错，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并且受洗归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刻我们的罪就被完全洗干净了。只是生活在罪恶世界当中的我们仍旧会被罪所辖制，但却也因为对神真理的追求，借着读经祷告，愿意不断地顺服神的教导，归正自己，追求圣洁，因此生命得以蒙福。神也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尽管基督徒也不完全，还有罪性，但只要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认他为父，上帝就会把我们算为义人，也就是因信称义，可以得着永生的福分。然而基督徒所蒙的恩不仅仅于此，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找到了生命的真理和方向，也因为邀请耶稣入住到我们的内心，掌管我们的一切，生命便不再一样。赞美之泉所创作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许多基督徒共同的心声。神的恩典如满天繁星，数算不尽。认识主耶稣，与他同行人生道路，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来唱给您听。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马来西亚华侨林万兴先生生长在一个父母离异的破碎家庭里，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赌场老千以及靠偏门行业赚钱的黑社会分子。 妈妈和姐姐则是在夜总会唱歌维持生计。林万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说，黑社会加上夜总会，遇见耶稣后都去了教会。是的，他们全家都信了主，成为耶稣宝贝的儿女，各个生命都被大大的翻转，得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祝福。李妈妈因为儿女生命的大大改变，从正日愁眉苦脸变成一个充满喜乐的妇人，即使罹患癌症，仍旧满心欢喜为主做见证。四年后癌症复发，在儿女孝心的照顾环绕下，安然地去见主面。姐姐从一个缺乏爱、不懂爱的人，变成一个专门照顾特殊需要孩子的爱心老师。弟弟则从一个自私自利、让家人头痛不已的败家子，变成一位义务帮人戒赌的马来西亚信心戒赌协会会长。而林万兴自己在圣灵的帮助下，戒烟、戒赌、戒毒、戒坏事，变成拯救人灵魂的牧师。他们全家都是蒙恩的罪人，也都想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与您分享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真实故事。我是舒美，祝福您，也愿意在这个高山低谷的人生道路，邀请耶稣陪你同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一段话这样的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多么的宝贵，因为浪子回头黄金不换，浪子虽然不好， 只是求得要得着父亲的产业，而很快的时间浪费了父亲所赐的一切的产业。但是当他醒悟过来悔改的时候，他一旦回到家里，父亲还是那样的爱他，并且把上好的袍子，把好的饮食，把金子戒指给他，恢复他儿子的地位。这个浪子就是今天世人的写照。世界上的人，有些人日夜所想所要的所求的所盼望所梦想的，就是要得着神所造的美丽世界那些的东西。他们若是来信服福音，那么可以得着更宝贵的，那就是神的爱。天上的使者也要为他们洗了。求主启开我们的智慧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远，什么是物质的，什么是最宝贵的。朋友，你选择什么？你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呢？是神所造的东西呢？还是神本身？还是他的爱？他为你预备永远的救恩。我们知道，当我们肯悔改自己的罪，转向神的时候，神多么的喜悦，天使也要为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圣经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这一年的当中，但愿你在努力奋斗，为人生，为生活，为家庭，为前途在计划的时候，让神来光照你，让你所打拼努力计划梦想追求的，那是神的救恩。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快快的来信服福音，得着他为我们预备那宝贵的救恩。
扫罗的改变。
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教会，不久就成为教会活动中心。圣灵指示他们应该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到别的地方去建设新教会。他们带了马可做助手，坐船到塞浦路斯岛去。三个传道士在塞浦路斯全岛旅行，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讲道，得了好些基督徒。后来他们又坐船到小亚细亚，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马可为了想家，加上不能忍受旅途的辛苦，就离开他们回家了。
哎，真意想不到在比西底小小的安提阿城中有那么好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哎，我们进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吧。
那边有两个座位，我们就坐下来听诵读经文了。
哎，他们注意到我们嘞，正要过来说话了。
弟兄们，要是你们对会众有勉励的信息，就请讲吧。
谢谢你啊， 我的同伴保罗愿意讲几句话。
以色列人和崇拜上帝的外邦人，请听。
保罗开始演讲，详述几百年来犹太历史，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
上帝废了扫罗王，以后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大卫的后裔中，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保罗继续他长而有力量的讲道，最后他结束说：
弟兄们，你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信耶稣就都能称义，这是你们行摩西的律法所不能得到的。
当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然这是他们十分乐意的。然而不幸的犹太人煽动了众人，要将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境外。在那个时候，却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忠实的基督徒了。后来这两位传道士去了以哥念，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领了很多人归向主耶稣。
保罗，巴拿巴，你们赶快逃命吧，我刚刚发现你们的仇敌煽动了暴徒，要来拿石头把你们打死，快赶快走吧。
到了路斯德了，你看那座高大的异教的庙。哎，我来问那个青年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懂希利尼话。对不起啊，请问在路斯德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
没有，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不多。你们两位旅客一定是犹太人喽？
是的，我们是犹太人。
好极了，我叫提摩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请问两位有什么贵干？
我们是来向大家，无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来宣传福音的。
当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会众中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
你，我看你有信心，站起来，你站起来。
我能站起来。
站起来，
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不是人是神呢？他们是宙斯跟希尔苗。
不久，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城门口来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跑了出来阻止众人。
诸位，
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像你们一样，我们到这里来是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过了一些时候，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的犹太人从别的城来到了路斯德，挑唆众人反对这两位传教士。一群暴徒拿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里。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围着他哭。
哎，他好像在动。
他的眼睛张开了。
真的，
他在动。
他在动。他想要起来。来，我们快扶他起来。
我们扶他起来。
保罗跟信徒们就走进城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就到另外一个名叫特币的城去。过了一些时候，这两位传道士又回来勉励信徒们。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坚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受到逼迫不可灰心。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年轻的提摩太奉献他的一生从事福音工作，而且在保罗有生之年，提摩太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跟他一同旅行，向他学习。他也常常派遣提摩太出去兼顾教会，牧养教会。好多年以后，提摩太收到了保罗最后的一封信。
哦，提摩太，哎，提摩太，哦，你在这里啊，哎，平安啊，哎，我刚从罗马到这里，我带了一封保罗给你的信呢。
哦，保罗的信，谢谢你。你可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我更佩服更敬爱的了，没有人比他更爱主耶稣，也没有人为了在人心中建立上帝的国度比他更勤劳，我也不知道有谁比他为耶稣的十字架受苦难更多的了。
哦，我听说保罗有一次坐船遇难啊。
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有一次他在海水中漂流了一天一夜，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还亲眼看见他被石头打得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还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抽了39鞭，又被棍子打了三次，一次又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为了传福音，他忍受了寒冷，赤身裸体，又饥又渴，许多晚上不得睡眠。他又到处旅行，以自己的双手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日夜不断地宣扬耶稣。
罗马的情形对基督徒很不好，哎，对保罗也很不好啊。尼禄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而且他决心要毁灭基督徒。哎，你有没有听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敬爱的老彼得啊？这件事啊，刚刚在我离开罗马前发生的。
我没听到，怎么了？我知道彼得是在罗马。
尼禄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
啊，哎，
可是彼得一点都不畏缩，他只有一个要求，要他们把他头朝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不会像他的主耶稣一样的死法。
彼得的死是教会的大损失，大多数其他的使徒们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好了，对不起，让我现在读保罗的这封信。
是不是像我说的，罗马的情形不对劲儿啊？
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判死刑了，你听听他在信上说的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要我赶紧到他那里去。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几个月以前我去看了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现在我带回来的却是个使人伤心的消息。 保罗已经为主耶稣牺牲了生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曾经送他到砍头的地方，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瘦，可是他走路的时候却抬头挺胸，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的赏赐。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表现十分的平安。我知道你们的心痛，我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所爱的使徒已经在耶稣里睡了。让我提醒诸位，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话，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啊，
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那么请您 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因为去了两三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我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
很好。
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yeah.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谢谢你。
您
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严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严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常常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或是3更半夜被丢包了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0000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0000瓶啊，我的天哪，10000瓶有多少的量啊？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啊，来顺服啊，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啊，而且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啊。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呀，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她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
呀，
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哎，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事情。
呀，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听众朋友，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态度，请您千万不要小看信仰的力量，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神就会进到这个人的家里，来祝福这个家庭。原本家人之间有不和睦、意见不同、有吵架、有纷争的，就能够因着神在这个家庭里面，神听了这个家里面信他的人的祈祷，而在这个家里面发挥神的大能和慈爱，使得一个原本不和睦的家庭靠着神而有了和睦，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相爱与合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访问一位基督徒，请您听一个真实的见证，希望这位基督徒跟他父亲的关系能够帮助您理解刚才我所说的信耶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人生态度。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在您决定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有一个挣扎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您内心里面挣扎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而且神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放在我的心里。
那么您受洗之后，爸爸妈妈对您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受洗之前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母，所以后来跟我父亲说，他就非常不高兴。他原本每个星期天送我开车上学的，现在直到我受洗之后，他就让我自己去学校。这一个小小举动，不仅说这是他的一个宣告，说他不支持我在信仰上的决定，让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他总是避免和我谈任何关于信仰的话题，然后如果我提起呢，他就说你信你的，不要来跟我谈。所以那时候是挺沮丧的。
是，在您信了耶稣之后，发现父亲不高兴您信仰，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看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参加教会聚会和其他基督徒的互动，我在脾气和习惯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让他感到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坏，然后他对我的反对也是慢慢减弱。
所以在您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您的父亲反对，可是您开始继续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同时呢，在您的脾气还有不好的习惯上面开始进行悔改。那么父亲看到您的改善之后，就降低了他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是怎么样彻底变化的？
我那时候会慢慢的去和我父亲分享一些基督徒的故事，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那他有一次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歌词是拉着你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这时候耶稣就感动我，让我伸手去拉我爸爸的手，我心里也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的父亲也跟着你走。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在我的父亲里的心里也扎了根，让他后来我听见他在厨房做事的时候也在哼这首歌，我心里就很高兴。没过多久，快过春节了，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而那时候我父母双双得了肺炎，都住进了医院，他们怕会传染，让亲戚都不要去见他们。那我的亲戚呢也都很听话，没有去医院看望。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身体不适，然后独生女也不在身边，又加上过节了，他们心里真是很孤单。我爱莫能助，我就每天的祷告，我也请我教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那我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带着简单的水果去看他们，礼轻情意重，那时候他们心里就被这来自神的爱所感动了。
他们病好了之后，你的父亲就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也是慢慢参加教堂的聚会，开始慢慢学习更多的圣经。在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他们半年之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也是基督徒。刚才我听到您跟父亲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唱着拉着你的手，在耶稣基督感动之下，那时候你真的去拉爸爸的手吗？
哦，是啊，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阵感动，我就不由自主去拉我爸爸的手。那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迫切的祷告，那时候就是打开他的心，而那首歌正好也是扎根在他的心里了。
是，
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力量。
要我们这些身为人儿女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是去孝敬去爱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都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哈。
是。
在您爸爸信主之后，您有没有观察到爸爸有什么改变呢？
他开始去教会了，也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像他刚出院没多久，他就开车去一个小时去城外和两位长辈分享耶稣的福音。他从不支持我的信仰到愿意去分享信仰，这个转变真的是太神奇了，觉得对我的鼓励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爸爸妈妈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是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
他们后来去参加教会的慕道班，慕道班结束毕业之后，他被委派成为陪谈员，和刚参加慕道班的朋友结对子，探望并联系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这是他们这个服事的开始。
在爸爸整个生命的转变过程里面，您看到了神为您爸爸做了什么，使得他是这么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呢？
我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他真的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放下自我而去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真是一切都有可能。
哇哦，您父亲的改变真的是神大能的见证，真的听了很高兴。
是。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姐妹的故事。因着林姐妹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她的爸爸妈妈也信了耶稣，导致她父母亲的生活起了非常大的质量上的变化，而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更进到了一个神祝福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信仰耶稣，真正听从神的教导，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很多人在认识基督徒之后，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说实在的，信耶稣的好处可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信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让破碎的亲情和友谊得以修补，和好如初。孙永芳先生在餐馆工作，他最近受洗成为基督徒。下面我们来听听他信耶稣之后人际关系是如何得到改善的。
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赚了钱，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本来要2人分的，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自从我接受了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同他们电话联络。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我是在乔治亚州，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同他们讲，以前我恨你们，现在我没有恨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在1991年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全家从香港同上海移民到美国。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20岁，我的弟弟只有12岁。1991年，我同我弟弟见面了后，他已经40几岁了，50岁了，40年没见面。他来到我家以后，我安排他们的工作、读书。后来他们去了一个拉斯维加斯，一个是美国的赌城工作。他们去到现在已经10年了，他们一直没有同我来往联络。我认为他们一直欠我，我心里面想，你们到美国就是我帮你们出来的， 或者你们还是在上海一个工厂做一个普通工人。现在你们在那边有车子房子，你们的收入都比我高，你们欠我的嘛，你们谢都不谢一下子。自从我信主了以后，我主动的打电话给他们，我说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主爱我也爱你们，爱我们的这家庭，把我们全家团聚在一起。我说我爸爸已经有85岁了，他没有见到你们已经10年了，希望你们全家过来看看爸爸。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他们全家到了我焦家镇我们家，这也是主的安排，给我们全家团聚，再一次的团聚啊，在一起的团聚是心灵上面的团聚，使我改变了我一切，这是真的要感谢主。我想很多人会体会到我的心情，也有些人认为这是命运安排，这不是命运安排，这个是主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有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两个亲身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耶稣不但能够帮助您修补破碎的人际关系，而且能够帮助您与神和好，使您的罪得到赦免，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就是天国。信耶稣实在有很多的祝福与好处，但愿您相信耶稣，今生幸福，末日得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Restored exceeding joy. Your grace fell like the rain and made this desert live.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r hand lifted me up, I stand on higher ground. Your praise rose in my heart and made this valley seem.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This is how we overcome.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This is how we overcome. This is how we overco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